我们是否想象过，若接受邀请去面见某个高官贵人，会出现什么状况？若真有其事，我们也肯定会问自己，在这个会面中，有谁会引介我？我该怎么穿着？我该怎么做？我该说些什么？在那儿有谁会指点我举止得体呢？那么想象你受邀进到上帝荣耀的宝座面前，就是创造一切的上帝面前，你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的。有谁会引介我去朝见上帝？我该怎么做？我该说些什么？有谁会指点我该有的举止？好消息是，的确有这么一位能够帮助我们准备好去见上帝，能引介我们，让上帝恩慈地接待我们，使得我们无需惧怕他的审判。当然，这位就是耶稣，我们的大祭司。
这是我们相信耶稣这个系列课程的第四课，题目是祭司。在这一课里，我们要探讨耶稣如何履行圣经里祭司的职分，担任圣约里上帝与人的中介。就如我们前面几课提过的，上帝在旧约里设立了三个职分，以此治理他的国度，那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三个职分。而在上帝国度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通称的新约时代，这三个职分全汇集成就于耶稣身上。为此缘故，了解在历史历代里这些职分的重要性和其功能，有助于我们认识耶稣现今如何治理上帝的国度，以及他忠心的跟随者能承受的祝福和当尽的义务。在这一课里，我们要着重的是耶稣的祭司职分。我们对祭司的定义是一个位于上帝与他的子民之间的中保，使得上帝愿意接纳他们进入其神圣的同在里，领受他的祝福。我们知道上帝一直以人肉眼看不到的方式无所不在，但是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他也会以特殊可见的方式显现。例如，他显现于荣耀辉煌的天庭宝座上，有时也以此显于地上。但每一次上帝以这样的荣耀向受造物彰显时，我们都需要有充分合宜的准备，需要有人能引介带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蒙上帝悦纳并领受他的祝福。在圣经里，这样的准备、代表和引领乃是祭司的工作。如同耶稣为先知的那一刻一样，我们在耶稣为祭司的这一刻也是分三个主要部分。首先，我们要查考祭司职分的旧约背景，其次，我们要探讨这个职分在耶稣位格和工作上的全然实现。第三，我们要思考耶稣的祭司侍奉在现今应用。让我们先来看耶稣祭司职分的旧约背景。多数的基督徒想到旧约的祭司职分时，他们马上想到的是亚伦和他的子孙，他们是在摩西时代被安立为祭司。我们在利未记八章和九章读到这些记载。然而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摩西时代以前就已经有祭司在侍奉上帝了，甚至更广义的说，在人因罪堕落之前，上帝已经按立亚当这位所有人类的始祖为他的祭司。因此顺着亚当下来，所有的人类原本是蒙召作为上帝的祭司的。就其工作的内涵来看，我们在创世纪十四章读到亚伯拉罕时代的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的君王和祭司。约伯记一章也讲到约伯自己为他的家人扮演着如同祭司的角色。还有根据出埃及记三章，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是在米甸担任上帝的祭司，至终上帝设立专门的祭司职分，并且召亚伦和他的后代担任，以此取代其他形式的祭司职分。但是这些人所做的虽然形态不同，人是上帝的真祭司，而他们所行的都是耶稣祭司职分旧约背景的一部分。我们对于祭司职分旧约背景的探讨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我们要看成为祭司的资格；第二，我们要思考他们的功能；第三，我们要探讨旧约设立这个职分对于祭司事工将来的期望。让我们先来看旧约祭司应该具备的一些资格。古代的祭司必须符合好几个资格，但我们只提到圣经强调的两点， 第一，我们要谈到祭司是上帝所任命。第二，我们要着重于他们必须对上帝忠心。让我们先来看祭司必须是上帝所任命，在这个职分上侍奉他。在旧约里，只有上帝可以任命祭司，祭司从来都不是自我推荐的，也不是由经选举而进入这个职分。君王或是统治者也不能任命祭司，而且即使祭司本人也不能选其他人来担任这个职务。出埃及记28:1，上帝如此命令摩西，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出埃及记28接下去详细的指导显示出上帝的任命乃是亚伦受命为大祭司不可少的部分。还有民数记18:22-23，那里甚至谈到，如果以色列其他任何支派的人胆敢去做祭司的工作，那个人必定会死。希伯来书5:1-4以这样的话语证实这个观念：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上帝所召，像亚伦一样。这样的原则不只应用于大祭司，也是针对旧约里所有的祭司。